在座的伯父伯母，主内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平安。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好的天气，让我们能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会堂，能够自由公开的敬拜我们的神。在暑假的时候，我曾经到深圳，早上进去，晚上回来，晚上回到香港特别行政区。因为现在管得很严，所以为了避免影响到那边的教会跟查经班，所以我想在那个地方停留的时间越短越好。所以世界上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恩典，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能够自由公开的在一个这么好的地方来敬拜我们的神。我首先谢谢牧师们、师母们，还有教会同工给我这样的邀请，让我能够有机会再到八成中华基督教会，跟弟兄姐妹、各位朋友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。在没有传讲神的话语之前，我想请在座的各位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。爱我们的父神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。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实在是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那种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这种爱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了解，也无从问起。但是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当我们还与你为仇敌的时候，你就已经为我们道成肉身，舍命十架，并且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活又新的路，让我们今天能够称你为阿爸父。现在圣灵保惠师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拣选了我们，差派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成为福音的出口，让这个教会能够成为别人蒙福的管道。今天晚上求您亲自的来到我们中间，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捆绑撒旦的作为，让我们不要受到搅扰，让我们今天晚上定睛在您的身上，您得到你应得的荣耀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这次整个的主题是讲到美丽的人生，美丽多少是带着喜乐，如果说不没有喜乐的话，你不会觉得美丽。所以喜乐是人所追寻的，人所盼望的，也是我们每天在忙碌中间我们希望能够找到的。中国人讲喜乐，中国人说人生有四大乐事，对不对？第一个是什么？答案在上面了，久旱逢甘霖，对不对？第二呢，他乡遇故知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，我们骨肉之亲能够有一起聚会的时候，特别的兴奋。尤其跟讲广东话的，一见到面之后讲广东话，他乡遇故知。第三个呢，洞房花烛夜，我们中间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们，年轻的弟兄姐妹，神赐福让他们谈恋爱，让他们结婚，洞房花烛夜。最后一个呢，金榜题名时，我想在座很多的 researchers professors scientists 你们都有这样的经历，经过很多次的考试，经过很多次的金榜题名。但是这几种的喜乐，我个人觉得层次不是很高啊。中国读书人也讲喜乐，中国读书人讲哪几种喜乐？读过孟子吧？孟子《尽心篇》上面怎么说啊？父母俱存，兄弟无故，一乐也。这是什么？天伦之乐。父母俱存， 兄弟无故，一乐也。第二呢，仰不愧于天，俯不作于人，恶乐也。这是伦理道德上面的一种安，这是伦理道德上面的一种喜乐，仰不愧于天，俯不作于人。第三个是什么？对我们做老师的特别有感触哦，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三乐也。这是讲到事业上面，讲到对于社会贡献上面，我个人觉得这个层次比较高一点。中国人讲喜乐，西洋人呢？西洋人也讲喜乐。法国非常出名的一个数学家、物理学家、神学家、哲学家叫帕斯卡，他在过世之后，他的家人整理他的言行，整理他所讲过的话，就出了一本《沉思录》，里面就有讲过，喜乐是人类一切行动的至终目的。我们在这世界上做各种各样的事情，为的是什么呢？追寻喜乐。有一次乾隆皇帝到江南去，在钱塘江边看到江帆点点呢，非常的兴奋，高兴得不得了。他旁边的大臣纪晓岚就跟他讲了，他说：“皇上，你看到这么多的船呢，其实只有两艘而已。一艘叫名，一艘叫利。我从昨天走两次，从我家到这里，今天又走，要走两次，明天还要走两次。好多车啊，尤其695上面好多车啊，两辆而已。一辆叫名，一辆叫利。这些人为的是什么在忙？为的是名，为的是利，其实在从名利当中找寻喜乐。哎，美国国家统计局做过一个统计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晓得695上面是怎么样了。495，他说每一天在495上面开车的人哦，超过50%是在愤怒的情况之下开车。所以说，如果说你是想每天在那边开车寻找喜乐的话，可能你找错了地方。美国的独立宣言也讲，他说一个人去追寻生命中的喜乐，是这个人在美国这块地方不可被剥夺的基本人权。为什么人让来到美国？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追寻生命中间的喜乐，这是独立宣言里面所写的。所以在西洋人的文化里面也在讲追寻喜乐，在东方人、中国人的文化里面也讲喜乐。所以喜乐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终极目的。但是能不能得到喜乐呢？你为什么每一天在495或者695这个路上开车会生气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有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有人挡住你的去路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不高兴。世界上喜乐不多，喜乐不多，所以人会找。为什么喜乐不多？昨天我们提到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。神的愤怒让人没有办法得到喜乐，就是那一些行不义、阻挡真理的人。阻挡是什么？不让他进来，也不让他出去。这个希腊字用得好，不让他出去，神在我们身上的荣耀没有办法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，不让他进来，神的恩典、神的真理没不让他进来，阻挡。说神为什么会愤怒，就是因为这些不虔不义的人阻挡真理，行不出来真理。他说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的心里。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所以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但是人呢，明明知道有神，却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，对不对？为自己造出好多的假神。人在自由与尊贵里面做了一个选择，说我们不要神，我们要自己做神，所以罪进入了世界，罪掌握了这个世界，人通通不自由。所以保罗就是看到这样的情况，保罗看到这样的情形，所以他愿意把这个福音传给周围的人，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，从日出之处到日落之地，要让所有的人都听见耶和华，让所有的人都赞美耶和华。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保罗传福音的策略，他先到什么地方去？他每到一个地方，他先到哪里？会堂，先去拜访这些拉比，对不对？先去跟他自己的骨肉之亲传福音。很可惜的是，这些人要不要福音？不要，犹太人不要福音，犹太人不要福音。所以保罗每一次去了会堂都是失望的离开，所以他要把这个福音传到外邦世界。但是他一走进外邦世界的时候，看到外邦人他们所犯的罪实在是非常的可怕。我们昨天提到罗马书是保罗传福音多少年之后写的？24年，对不对？他已经把整个东帝国全传遍了，所到之处，他眼睛所看到的、所听到的，外邦人实在是活在罪恶的当中。我们昨天提到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列了30几种罪，通通是外邦人所犯的罪。尤其哥林多的旧城，如果说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的话，今天哥林多的城旧城都是废墟啊，里面有26个神庙，希腊文化基本上是多神的，罗马文化在宗教层面上面是完全继承了希腊文化，所以罗马人只是把名字改一改也是多神的。在多神的崇拜里面都有淫乱的事情，都有污秽肮脏的事情。26个神庙里面最大的一间 Aphrodite 拜的是谁？就是他们的爱神。最兴盛的时候，这个神庙里面有超过2000个女祭司。你知道什么叫女祭司啊？好听啊，女祭司其实就是做一些犯淫乱的事情的。那个山不是很高，大概只有500尺，很容易走到这个哥林多这个地方来，到山下来乱七八糟。所以保罗所看到的这些人，如果不悔改的话，必定在神的愤怒之下，必定会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。所以保罗有这样的急迫性，保罗有这样的心，要把这个福音传给那个时候的人，所有的人，希望他们能够悔改。人呢，明明知道有神，却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，对不对？为自己造出各种各样的神，草木鸟兽昆虫，猪八戒孙悟空，一大堆的神，对不对？所以从神的眼光里面，人犯了2个错事，人做了2件错事，不多。虽然保罗列了30几种，但是在神的眼光里面，人做错了2件事情。哪2件事情？这是耶利米先知所说的。第一件是什么？离弃我这活水泉源呢？明明知道有活水，但是离弃我这个活水泉源，我要自己来决定善恶，我要做神。这我们明天再仔细来讨论这个问题。然后呢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些池子是怎么样？破裂不能存水的。 明明知道有活水，却是离弃了这个活水，为自己造出各种各样的池子。这些池子是怎么样破裂不能存水的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我一个好朋友啊，是台湾国立中正大学的前任的校长。你知道这个人2016年1月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？中正大学是在台湾嘉义的民雄，民雄那个地方有一个庙，这个庙叫做古风宫。古风宫里面拜的是谁呢？神农大帝。哎，我这个朋友啊，哎，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啊，你不能说他没读过书啊。他那天给神农大帝颁了一个荣誉博士学位，然后事后怎么样还开记者招待会，说从今天开始我是大帝的校长。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如果有这样的神的话，要跟不要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如果说这个神还在乎你这个荣誉博士学位的话，这个神跟有跟没有是一样的。但人为了自己的缘故，为自己凿出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，人没有出路，人没有出路，人用自己的方法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保罗才要传福音，对不对？才要传福音。这个福音是怎么样？是上帝为你预备的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能白白的称义？因为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。这个字在整个罗马整个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只用过一次，在约翰一书里面用过两次。挽回祭，挽回什么？挽回上帝的愤怒，挽回人犯罪之后所带出来的后果。人做错事情要面对罪所带出来的后果，带出来的 consequence， 人要为这个罪负责任。但人没有办法负这个责任，上帝知道，所以上帝让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为我们的罪付上这个代价，做挽回祭，合乎神心意的挽回神的愤怒，挽回人因为犯罪之后所带出来的一切不好的后果。这个挽回祭是借着什么？这个挽回祭是借着什么？耶稣的血。耶稣的血，若不流血，罪不能得赦。对，若不流血，罪不能得赦，这是很奇怪的。古今中外各民族都有这样的概念，在献祭的时候都要流血，借着耶稣的血，还有借着人的什么信，一切都在信，信而接受，你就能够怎么样成为一个义人，算你为义。我昨天提过，算你为义并不表示说你是义，不等于，但是呢，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这个赎价，所以算你为义，对不对？就像你在695上面乱开车，就被警察拦下来了，给你一张罚单，要罚多少呢？2000块。你没钱付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你爸爸帮你付了，对不对？法官还能不能要你再付一次啊？能不能啊？不能。为什么？哎，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你爸爸已经帮你付了嘛，对不对？有人帮你付了嘛，不能再要你付一次啊。但是是不是表示你是义啊？是不是表示你是无罪的？不是，不是，乱开车是你，不是你爸爸。但是你爸爸为你付了这个赎价，所以法官算你为义，算你没有罪，算你，并不表示说你没有罪，这叫因信称义，不是靠人的行为， 除了这个方法之外，没有其他的方法。所以保罗在这边才讲得非常的清楚，一定要信主之法，而非立功之法。因信称义，除了这个以外，没有别的方法。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。不是说我们中国的菩萨不灵，所以说我们来拜一个洋菩萨。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，别无拯救。所以人在基督耶稣里，可以因信称义。其实昨天晚上讨论的问题，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就是讨论这个问题。最后的结论，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挽回祭。第四章讨论什么？我们昨天晚上提了。第四章讲什么？因信称义的例子，对不对？两个例子，哪两个？律法前是谁？亚伯拉罕。律法后呢？大卫。人律法颁布了之后，仍然要因信称义，仍然要因信称义。人是靠行为是没有办法的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罗马书讲得非常的清楚。今天我们讨论第五章。第五章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我们既因信称义，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哦，所以你一看一开始就讲到我们既因信称义，所以这是因信称义的人，然后马上带出来这个后果。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字，同样的一个字，哪一个？哎，我已经告诉你了，欢欢喜喜。哎，这在希腊字里面同一个字，欢欢喜喜。一个因信称义的人，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可以欢欢喜喜。你不是找喜乐吗？哎，这里告诉你，因信称义之后，在基督耶稣里你可以欢欢喜喜。两个，一个是得以，一个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站的恩典，并且欢欢喜喜怎么样盼望神的荣耀，这是一个，对不对？盼望神的荣耀。第二个呢，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。好，我们继续再读，请。因为我们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，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继续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更要这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，他带出来的结果。我们刚才讲说有一个希腊字在前面用了两次，其实在整个的经文，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，这一个希腊字用了三次。哪里？哪一个字？哪一个字？乐。我已经告诉你答案了，乐。中文翻得比较好，以神为欢欢喜喜，远不如以神为乐。在希腊字里面同样一个字，欢欢喜喜。一个人能够欢欢喜喜，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有三个理由，三个原因，三个方法，或者是三种情况。第一个， 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，对不对？第二个，在患难中怎么样，也是欢欢喜喜。最后一个呢，借着他以神自己为乐，根本就把神当作我们的欢欢喜喜，懂吗？欢欢喜喜这个字啊，有点特别。欢欢喜喜这个希腊字啊，意思其实是夸口，夸口。一件事情能够让你欢欢喜喜啊，是你值得夸口的一件事情。比如说啊，我们昨天晚上提过一幅画，对不对？记不记得那幅画啊？1,992,2,500美金的画，记不记得啊？叫什么？那，如果说你买了这一幅画，在家里挂着，挂在你家的客厅啊，如果有客人来的时候啊，你先带他去看什么？你先带他去看什么？请看我这幅画，对不对？将近1.2亿美金的，你看漂亮不漂亮？夸口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在人的面前夸口怎么样呢？让你欢欢喜喜啊！你会不会带他到你家的浴室去看？算你看，这是我家的马桶，你看，请看，会不会啊？不会的，你家的马桶不值得欢欢喜喜，让你夸口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说你有一副1.2亿美金的画挂在你家客厅的话，夸口，欢欢喜喜是有点夸口的意思，让你骄傲的，让你可以告诉别人，你看，我以神为乐，你看，我有神的盼望，你看，我有患难在我身上，这个难哦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夸口，保罗在这边说这三种情况都让你能够欢欢喜喜，都让你能够夸口，都让您夸口。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能够让我们夸口，让我们欢欢喜喜的是什么情况？第一个啊，第一个是什么？一因什么盼望神的荣耀而欢欢喜喜，对不对？记不记得我们刚才的经文啊？并且怎么样？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，对不对？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我想请问弟兄姐妹、各位朋友啊，这边用到了一个字叫做盼望啊。你说这个字是动词还是名词啊？你觉得是动词还是名词啊？这边讲啊，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，对不对？所以应该是什么词啊？动词，对不对？其实啊，希腊文里面、英文圣经里面，这个不是动词。看，如果你看英文，英文怎么说啊 ？We rejoice in the hope of the glory of God， 对不对？看看，回去看看 ，NIV 也是 ，King James 也是啊。那你说这样的翻译的话，这个 hope 盼望是动词还是名词啊？名词，对不对？这奇怪，名词从中文翻译的话是动词，其实翻的不是很好，是名词。那你就要问了、那名词跟动词有什么分别啊？对不对？名词跟动词有什么分别啊？刚才我在等各位来的时候啊，我今天的6点多一点就到了，我本来以为这6点半就聚会了，说我6点多一点点就到了，结果呢就跟几位弟兄姐妹那边有时候来聊天，有一个姐妹说她的女儿要去这个亚特兰大工作，说很好的地方，很好的工作，亚特兰大很好的地方啊，我也想去。我也想去，那我怎么去啊？所以我就申请他女儿工作的那个公司，说我也想去。好，结果那个公司一看着我这个投去的这个 resume 啊，说这个人还不错，就叫我去 interview 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去 interview 了。 哎，他们就都问我很多的事情，我就回答他们的这个问题。结果几个口试的人都觉得不错，哎，他说你不错，他说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啦，好，哎，我们会开会讨论一下的，应该是没问题。你回去呢，哎，我们下个礼拜答复你啊，等我们的这个，等我们的回音，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所以呢，我就坐飞机从亚特兰大回到华盛顿。我怎么样？欢欢喜喜的盼望，对不对？盼望我下个礼拜可以得到这个 offer， 对不对？结果呢，明天呢，刚才那位姐妹的女儿去了，他们也 interview 她，结果她一去 interview 啊，一看，这就是我们要的人呐、啊。正是我们要的人，我们找了好久，这样子有这么好资格的人呢、啊，对不对？你后天就来上班了。那他女儿是怎么样？他的女儿是怎么样？欢欢喜喜的活在明天要去上班的盼望中，对不对？这名词还动词啊？名词，名词有把握还是动词有把握？名词，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、啊？他去 interview 的时候跟你讲说：“哎呀，下个礼拜就会通知你啊，没问题的，应该是对不对？”你等等等等等等等，就根本没电话来，对不对？你盼盼盼盼盼盼到最后怎么样呢？白盼。所以动词有把握，名还是名词有把握？名词，这有差别的。懂吗？是有差别的。他在这边说我们欢欢喜喜的怎么样，在神荣耀的盼望中。刚才我们读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是说什么？是说什么？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什么？世人怎么样都犯了罪，犯什么罪？亏缺了神的荣耀嘛，对不对？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没有了，失去了，对不对？亏缺了。但是人在因信称义的里面，耶稣基督把一样东西还给你，恩赐给你，赏给你，是什么？上帝的荣耀重新给你。人是上帝所造的最尊贵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人可以成为上帝福音的出口，人可以成为上帝美好的见证，人可以反映上帝美好的形象，对吧？人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。但是人在自由与尊贵里面，我们失去了，我们亏损了。但是现在基督耶稣因信称义，他让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的荣耀。名词是确定可以得到的，懂吗？我觉得你们好像对上帝的荣耀不是很感兴趣啊。大家都是头低下来，不晓得在干嘛。现在的人不太在乎上帝的荣耀 ，Who cares, right？ 还不如去亚特兰大上班好一点，对不对？更实际，对不对？买一辆 Tesla 的车多过瘾啊！买一个大房子，对不对？现在人不太在乎上帝的荣耀。有两个基督徒啊、哦，美国的基督徒，他们很喜欢打棒球，很喜欢看棒球，也很喜欢打棒球啊。跟我们这个 Oreo 啊一样啊，贵城市也有棒球队啊，哎、啊，华盛顿也有棒球队，美国人很喜欢打棒球，所以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常常在讨论一个问题：将来天上有没有打棒球？他们非常的想知道。讨论了半天呢，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，查圣经查了半天没讲，所以他们就约定了。他说这样子，我们两个人中间哪一个人先去的话啊，一定要回来告诉另外一个天上有没有打棒球，讲好了。哎，果然有一个先去了，第二天呢果然回来了，所以另外一个就马上问他，哎， 天上有没有打棒球？天上有没有打棒球？回来的那跟他讲说啊，有啊，当然有了，而且啊，我们已经排好了，你下个礼拜要出战。哎呀，他说我不要去了，不要去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不要去了。哎，弟兄姐妹，你去不去啊？那你去不去啊？啊，下礼拜如果派你出战去在天上打棒球，你去不去啊？哎，现在人对于这个神的荣耀 ，Who cares, right？ 我是官做大一点比较好，房子住大一点比较好，对不对？我这个生活过得舒服一点啊，是神的荣耀，谁看得见呢 ？Who cares？ 你每天忙忙忙，你在忙什么？其实这个所罗门王有非常独特的见解，他怎么说？凡我所求的，我没有一样不给他；我心里所乐的，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；我心里为我一切劳苦所得到的，我都是在盼望中，我希望能够得到，对不对？但后来怎么样？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和我劳碌所得的，都是什么？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，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。包所罗门王啊，他对这件事情有非常独特的看见，都是捕风，都是虚空。你每一天在六九五上忙忙忙，你到底忙什么？在捕风，在虚空，日光之下无心事。这个看见保罗有独到的经验，保罗有独到的见解。保罗后来自己也写腓立比书里面怎么说啊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请。我在这边告诉我们啊，我们每天在忙的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哎粪土，粪土，对不对？每天忙的是你，每天忙忙忙忙什么？对不对？对，当然没有也不行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粪土要那么多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你粪土要那么多干什么？有适当的就够了嘛，对不对？多少的人听不进去啊，连命都赔进去了。连命都赔进去了。去年呢，我去跟我们教会另外一个长老去一个医院去看一个病人。这个人非常的有钱，住8000尺的房子，非常有地位。我们两个人到那个房间里面去看这个病人，他抓住我们的手，请你为我祷告。请你为我祷告。他说：“如果我的病好的话，我把我全部的财产都捐给教会。我把我全部的财产都捐给教会，请你为我祷告。”我心里真的有很大的感触。有这么多的金钱，有这么高的地位，有这么大的名声，我不知道是好不好了，有大的名声，但最后。说你为我祷告，如果病好的话，我全部的财产捐给教会。我们为他祷告，上帝没听我们的祷告。千万不要到最后的那一刻，才发现说，我一生所经营的不过是捕风，我一生所经营的不过是虚空。如果你为我祷告的话，上帝医治我的话，我全部的财产都捐给教会。千万不要到那个时候才想到这件事情，千万不要这样子。多少的人在这一生中间的经营，到最后留下来的是什么？虚空的虚空。而且你经营的粪土越多啊， 麻烦越大，对不对？听过王永庆没啊？听过王永庆这个名字没啊？台塑集团的总裁，对不对？到今天的时候，这么多年还在打官司啊，他的小孩，对不对？还在打官司啊。听过张荣发没啊？啊，你没有听过张荣发啊？那长荣航空听过没啊？到今天还在打官司。香港四大家族除了李嘉诚还有一口气在，其他三个通通在打官司。一生的经营，多少的财富，到最后呢，都是捕风。所以保罗说，不要只顾念所见的，不要只顾念暂时的，对不对？要顾念什么？看不见的。要顾念什么？永恒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保罗在这边劝我们，他说，我把这一切都看成是粪土，顾念看不见的，顾念永远的。人都是顾念看得见的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所以你看这个化妆品卖的那么好，就是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几百亿啊，美国每一年花在化妆品的上面，你知道吗？什么 lotion 啊，什么什么什么 cream 啊，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看得见的，对不对？暂时的，对不对？保罗说，不要为那个，要为那看不见的，要为那个永远的，不要为今生的，不要为暂时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保罗在那边讲得好，他说，我把一切因为基督耶稣的缘故看为是粪土。那你说我们什么都不要做咯，对不对？不，刚才那一位姐妹，我希望你的女儿到亚特兰大去之后怎么样，好好的工作，好好的赚钱，对不对？多多的赚钱，然后呢，然后你自己想一想，对不对？你自己想一想。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，好好的赚钱，好好的存钱。这不是我讲的，这谁讲的？约翰威斯利讲的。约翰威斯利说，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好好的赚钱，好好的存钱。大家都听得很高兴啊，我们拼命赚钱，拼命存钱，就把最后一句给忘了。威斯利最后一句，好好的捐钱，懂吗？一听到只听到说好好的赚钱，好好的存钱，然后呢做守财奴，对不对？ No， 好好的捐钱，这是十八世纪最神重用的一个仆人，对，让英国整个的这个灵命大复兴啊。他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，我是什么人呢？我是什么人呢？但上帝借着我，将几百万的英镑从右手交给左手，然后怎么样把它捐出去。他说，我是什么人呢？上帝借着我将几百万的英镑透过我的右手传给我的左手，然后把它捐出去。弟兄姐妹，他是活在十八世纪的人啊，那个时候几百万英镑啊，对不对？不是现在的，现在你到苹果公司做几年也差不多几百万英镑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，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要追寻神的荣耀，神他的荣耀还给我们，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得到神一部分的性情，不是只是在将来，是现在就能够得到神的荣耀，得到神的性情，能够将神将他的恩典给周围的人。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，这也是何等有价值的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人生不要太圆满，人生不要太圆满，所以后面才会讲到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，对不对？人生不要太圆满。在座的伯父伯母，尤其伯母们，有没有煮过茶叶蛋啊？有没有？ 怎么煮茶叶蛋啊？啊？要不要把它敲？要不要把它打破啊？要不要把它这个蛋壳表弄有裂痕啊？你说不要每一个漂漂亮亮的，不是挺好的吗？对不对？如果每一个茶叶蛋都是漂漂亮亮的，好不好吃啊？
不好吃。
生命中有一点裂痕，才有味道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才有味道嘛。让神的恩典透过这个裂痕进入你的生命当中，也让你从神那边所领受到的恩典，透过这个裂痕传给周围的人，对不对？人生不要太圆满。所以保罗才会在这边说，在患难中，我们也是怎么样，欢欢喜喜。因为知道患难怎么样，生忍耐，对，忍耐生什么？老练，老练生什么？又是盼望。盼望会不会羞耻？不会羞耻，因为所赐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啊。什么叫做老练呢？老练就是成熟。老练就是成熟，就是经过千锤百炼之后那种生命的韧度，那种生命的成熟。所以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想不想生命成熟啊？想不想？只有几个人点头啊，其他人都 I don't care, right? 是不是？你想不想生命成熟啊？想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想要生命成熟的话，你先要什么？你先要什么？先要忍耐啊，先要忍耐，对不对？先要学忍耐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如果说你要想学忍耐的功课，要什么？要什么？你想要学忍耐的功课，你要什么？患难。大家想不想要患难？想不想？不想。那我不晓得怎么讲下去了。你不想要嘛，对不对？上帝给你欢欢喜喜，你不想要，对不对？一个人生命当中的患难是必须的，一个人生命中间的患难是必然的，因在患难当中让你能够忍耐。忍耐这个字很特别哦，忍这个字说得好，忍这个字怎么写啊？心上面什么刀啊？ No no no, 不是刀，不是刀，不是刀。说文解字里面怎么说啊？其意为如刀，怎么样？刺心啊。忍这个字心上面是什么？还在刀。心上面是什么？刃，对不对？刃，刃跟刀有没有分别啊？刀被放在心上没什么关系嘛，对不对？刃放在心上如刀刺心呢，会痛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忍耐不是你想要的，忍耐不是你想要的，但是却是神给你的。是圣灵的果子，对不对？是圣灵的果子，是上帝给你的。在忍耐的当中，忍耐用得好。如果说你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，大家都会背的这段经文，对不对？你看看讲到爱啊，讲到爱从什么开始啊？忍耐从什么结束啊？忍耐，对。你看到没有？只有他提两次。这个阿嘎培勒，从忍耐开始到忍耐结束，对不对？前面的一个忍耐，那克苏米尔在希腊文里面是对人的忍耐，最后的一个 hypomeno 是对环境的忍耐。爱从忍耐开始。到忍耐结束，这是一个最高的品质。而且从这里你也知道，这不是你的，这不是你的，对不对？ 今天晚上大家回家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读一遍，就是这一段第四节到第八节读一遍啊，读一遍，现在不用读，读一遍。还有我没有完呢，你有那么简单的功课，对不对？要不现在读就好了，对不对？第二遍把所有的爱改成耶稣，再读一遍，懂吗？听懂我讲什么？耶稣是恒久忍耐，耶稣又有恩慈，耶稣是不自夸，耶稣不让的，一直到耶稣是永不止息啊！读一遍，懂吗？第二遍啊、哦，第三遍睡觉之前，把所有的耶稣改成你，把自己的名字放上去，懂吗？我第一个就读不下去了。我第一个就读不下去，张德坚怎么可能恒久忍耐？不是我的，耶稣放进去非常的通顺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不可以的，耶稣放进去了，读得非常的通顺，是耶稣的，耶稣给你，耶稣给你，一个因信称义的人，你可以得到这样的忍耐，耶稣给了你，让你有这样子生命的品质。所以你才能够怎么样？生命老练的嘛，生命老练。有很多的环境是我们没有办法马上知道的。奥古斯丁就曾经讲过，他说我们人生就好像画一幅画。他说这个画家在画画的时候啊，哎，他突然在画纸上面点了一个黑点，旁边的人看不搞不清楚这个黑点那样干什么的。他不懂，但是当这幅画完成的时候，才知道说这个黑点怎么样，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。或许你听这个例子不是那么传神啊，你不能那么领会。我想问大家，你玩过这个puzzle 拼图，是不是叫拼图啊？玩过没有？玩过拼图啊？那么多片，对不对？哎，你随便拿一片起来，你不晓得那干什么的，对不对？你随便拿一片，你不晓得这是干什么的。但是整个拼图少了那一片就不行，对不对？要整个拼图拼完，剩下最后那一块，你放进去，哎呀，才把这个美丽的这个图画把它彰显出来，对不对？人生就是这样嘛，有很多的风暴，我们在当时当下看不清楚。但是在整个的人生里面，这一片不可缺少，对不对？所以整个人生要从整个来看，你不要只看那一片，对不对？你看《还珠格格》也是从头看到尾嘛，对不对？中间拿一段出来你也看不清楚要干什么，对不对？同样的，人生是整个一起来看。有很多的这一些锻炼，有很多这样的苦是必须的。一个没有受过苦的人，你一眼就看到这个人是何等的幼稚，也何等的肤浅。加州这个地方的天气非常的特别，它面向太平洋的那一边非常的湿，非常的暖，但背向太平洋这边非常的干，非常的冷，非常的干燥。加州北边有一个山叫做 White Mountain。10000英尺，山上面草木不生，只有一种东西，是一种松树，叫做 Bristol Cone。 这上面的山上的松树有很多是5000岁，是现在在地球上面存活最久的生物。有人问为什么那些松树能够活得那么久，因为生物学家说那个山上面非常的干，非常的冷，生活非常的困难，所以让这一些松树有极强的生命力。所以当基督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传讲天国福音的时候，有一些松树在那棵山上已经3000岁了。其实我们中国人也知道，读过孟子告子篇吧？读过没有？通常我们都读孟子告子篇上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今天选下， 上容易，上讲什么 ？Hello，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对不对？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争议其所不能，对不对？大家都会说，大家都应该会背这个孟子。但是我觉得下比上更好。人恒过，然后能改；困于心，恒于虑而后作；争于色，发于声而后喻。入则无法家服饰，出则无敌国外患，国恒亡。然后知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，懂吗？入则无法家服饰，出则无敌国外患，国恒亡。今天谁敢讲川普啊？入则无法家服饰，出则无敌国外患，国恒亡。中国文化博大精深，中国文化我们没有一样讲得清楚的，对不对？从孔孟老庄一直到易经杂家，再到儒学、佛学、理学、禅学，我们没有一样讲得清楚的。但是这些都没有办法解决人的问题，只有回到生命树的面前，回到分别善恶树的面前，将这个主权还给耶稣基督。神啊，分别善恶是你的权柄，不是我的，我把这个主权还给你，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，这才是解决人的问题的方法。中国人都这样说，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什么？老练。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。为什么上帝让我们经历一些患难？为什么？你们听到有话说要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要怎么样？爱我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我们的人祷告。这是生命的成熟，对不对？这是生命的老练了。你们能不能做到？能不能？但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可以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。十字架上面，他就为所有定他的人、所有的罪人祷告，对不对？十字架上面第一句话就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。”就第一句话就已经为他们祷告，为那定他十字架的人祷告，为那些笑他的人祷告，为出卖他的人祷告，为所有亚当一族的人祷告。所以这样，在这个患难当中，耶稣基督做到了。我们要学，我们要学。所以整个基督的信仰对于患难这件事情有非常特别的教导。世界上的民间宗教都告诉你怎么样躲开这个患难，让这个患难不侵害你，对不对？让你进入涅槃，不生不灭，患难侵害不到你。人做不到，人做不到。所以耶稣才会说我下来。所以为什么道成肉身这么要紧？人做不到，人上不去，但耶稣说我下来，道成肉身住在你们中间，对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所以整个基督的信仰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你看保罗怎么说？保罗在写罗马书之前已经写完哥林多后书了，他怎么说？他说我们受患难是叫你们得安慰，对不对？得拯救。那我们得安慰呢，也是为了叫你们得安慰，看到吗？我们受患难让你们得安慰，我们得安慰也是让你们得安慰。你说这好笑吧？ 但是是最高的境界，这是生命的老练，这是将神儿子生命的丰盛在这个人的身上把它彰显出来，让人一看这个人是跟随基督，看到没有？做主门徒，不是用讲的，而不是说我这边穿了一件 T 恤的 I love Jesus、right? 挂一个圈圈，挂一个链子，对不对？ WWJD 拿一个 mark I'm a Christian， 不是，看就知道你是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你是不是基督耶稣的门徒，我们是不是能够用我们的生命把这个福音传出去，人家看你的生命，不是看你讲什么。弟兄姐妹，如果说我们只爱那些爱我们的人，那有什么赏赐呢？税吏不也这样吗？对不对？如果我们只问那些跟我们问好的，跟我们的弟兄或者是向我们问安的人，向他问安，那有什么长处呢？外邦人不也这样吗？对不对？我们之所以不一样，就是外邦人跟税吏做不到的，我们做到了。登山宝训里面不是就这样讲吗？对不对？如果说我们的义不是超过法利赛人的义，不是超过文士的义，那是没有用的，对不对？世界上人也有，所以张先生，我们看到在这里，这叫做生命的老练。你看保罗的生命，你觉得他老练不老练？保罗受到的苦多不多啊？我们看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已经写完了哥林多后书了，对不对？你看看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他有没有写他的苦啊？有没有？他受的苦多不多啊？各种各样的苦，对不对？假弟兄的苦，对不对？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对不对？他被打过多少次啊？被鞭打几次？弟兄姐妹 ，Hello， 不要睡着了。保罗被鞭打几次？五次，每次几下？三十九，对，四十减一，对不对？棍打几次？三次。石头打几次？一次。哎，我们读一下嘛，对不对？这些是谁打他的？谁？保罗自己讲的，是谁打他的？犹太人打他的。犹太人打他的，对不对？他讲得很清楚，犹太人。但是他爱不爱犹太人？保罗爱不爱犹太人啊？爱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啊？保罗自己讲的，对不对？保罗在哪里讲的？罗马书第九章，对不对？为我弟兄，为我骨肉之亲啊，我宁愿被咒诅与基督隔离，我也愿意，对不对？犹太人这样对他，但是他怎么样？却爱犹太人，愿意把福音传给他们，甚至到了一个地步，他说我宁愿被咒诅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你说这个是什么样子的例子？谁的生命能有这样子？耶稣，耶稣，对不对？耶稣。所以你看保罗在受这么多的苦当中，他能够有这样子的生命的这个表现，让我们看到生命的成熟，生命的老练。所以我再问一次弟兄姐妹，你愿不愿意生命成熟啊？愿不愿意生命老练啊？愿意。对，怎么样生命老练啊？先要学什么？忍耐。要学忍耐要得什么？患难。愿不愿意有患难啊？愿意。对，像茶叶蛋才有味道嘛，对不对？人生才有意思嘛，对不对？人生才有意思嘛。最后一个，不但如此，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，也借着他以神为乐。最后一个根本就是把神当作我们的欢欢喜喜，对不对？前面是盼望，前面是荣耀，但是现在根本把神当作我的欢欢喜喜，懂吗？ 一个初信主的人，他最希望得到的是什么？上帝的赐福，对不对？上帝的恩典，对不对？所以刚信主人，你觉得他特别祷告，特别灵，对？但是你不能一直停留在这个地方嘛。在座的爸爸妈妈们啊，记不记得你孩子小的时候，你那个他两三岁的时候，你回家的时候，孩子上来，对不对？哎呀，爸爸你回来了，妈妈你回来了，他嘴里这样讲，他眼睛在看哪里啊？眼睛看你的手，有没有带糖果回来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带玩具回来，对不对？如果那天没有糖果，没有玩具，走了，自己去玩了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你二十岁，你爸爸回家，你还看他有没有带糖果，那就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跟你爸爸聊聊天嘛，跟你爸爸谈谈话嘛，跟他下盘棋嘛，对不对？这么爱我们的主，能够跟他在一起，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这是何等美好的，跟他聊聊天嘛，跟他在一起。所以能够跟他在一起，是以神为乐，以神为欢欢喜喜啊，弟兄姐妹。千万不要有一天到我们没有办法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再来后悔。不在乎环境，重要的你喜乐不喜乐，在乎谁，对不对？在乎谁，重要的是这个。你看上帝多么爱我们。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，罗马书里面讲说，当我们还是什么的时候，前面还有一个，那是后面。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神就因为我们死。第二个是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，神为我们死，对不对？最后还是当我们是仇敌的时候，神为我们死。什么叫软弱？想做好做不出来，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？想做好做不出来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想做好我软弱，但是神爱我们。罪人，什么叫罪人？罪人就是会犯罪嘛，对不对？就是犯罪。还有呢，跟神为仇敌，抵挡神，不要神，对不对？我们人这个样子，神仍然爱我们，不但爱我们，爱到一个程度，他的儿子为我们死，对不对？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么爱我们的神，能够跟他在一起，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得好，他说我活着是为基督，死了就有益处，对不对？我死了之后马上跟他在一起，所以生与死都太好了，我不晓得怎么选。那这何等令人羡慕的生死观啊！保罗绝对没有抓住人家的手，如果说你为我祷告，我病好了之后，全部的财产都捐给教会，不需要。他说生与死都太好了，我处在两难之间呢，我不晓得怎么选。能够跟你恩爱你的主天天在一起，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啊！我想我们中间有很多的这个弟兄啊，看起来有一些结婚也很久了啊。我跟我太太结婚快40年，跟一个爱你的人，跟一个你爱的人相处40年，这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。我想问一下我们在座的弟兄们，老弟兄们，当你太太花容月貌，花枝招展，如花似玉的时候，你爱不爱她？都不爱。我们的老弟兄都没结婚是吧？都没结婚，都不讲话，都没结婚。那我再问你啊，当你的太太白发苍苍，满脸皱容，行动不方便的时候，你爱不爱她？哎，奇怪了，哎，花容月貌不爱，对不对？白发苍苍的时候才爱， 都爱嘛，对不对？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花容月貌，不是因为我们花枝招展，因为我们本来就不好，我们本来一无可取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软弱，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是跟他为仇敌的，但他怎么样却跟我们和好。如果说你看那段经文里面三次用到和好，什么叫和好？不是神得罪我们呢，是我们得罪神了，对不对？他主动的把让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做了我们的挽回祭。你只要接受他，相信他，你就能得到这样的恩典。你要一个人为你死啊，是很难的。医生可以医你，对不对？医生甚至可以不收你的钱来医你，但是医生大概不会为你死，为你死也没用，对不对？教授可以把他所有的学问交给你，但是你要一个教授为学生死，大概是不太可能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但是上帝说，当我们一无可取的时候，他为我们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。间的关系其实也到结束的时候，我讲一个故事作为结束。有一次有四个人啊，坐飞机，坐一个小飞机。一个是最有名的外科医生，一个是最有名的大学教授，还有一个是老牧师。老牧师带着一个小朋友，四个人坐一架小飞机出去。哎，这飞机开到一半的时候啊，这个驾驶啊就说：“哎，这个飞机有问题了。”他说：“这可能飞机可能要随时会掉下去。”他说：“那我们准备自己跳伞呐、啊，这个逃生呐、啊。”那飞机上面呢有四个降落伞。有几个人啊？五个人，四个降落伞。那个驾驶一讲完，就拿了个降落伞就跳下去了。那飞机没有驾驶了，对不对？飞机要掉下去，但是要三个降落伞。哎，那个外科医生说：“我不能死耶。”他说：“有好多病人等着我。”他说：“我一定要回去的。”所以讲完之后，就拿了一个降落伞跳下去了。那个大学教授也说：“哎，我不能死耶。”他说：“啊，好多学生等着我，所以我要回去上课。”所以他也拿了个降落伞跳下去。剩下几个人啊？两个人，还有一个降落伞，对吧？所以这个老牧师就跟这个小朋友说：“啊，他说孩子啊，你跳下去了，这还不降落伞下去？”他说：“我早点去见天父。”好，他说：“你以后要好好做基督徒，好好的侍奉神。”他说：“你下去吧。”这个小朋友说：“牧师啊，还有两个降落伞呢、啊。”牧师说：“不用了，不用降落伞了。”他说：“那个外科医生呢，一听完之后就抢了我的背包，就跳下去了。你要一个人为你死，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，但是。”神的儿子为你死，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。法国大文豪雨果在写《悲惨世界》的时候，写了一句非常出名的话，他说：“生命中最大的喜乐是什么？生命中最大的喜乐是什么？我们确信我们被爱了，我们确信我们被爱，是生命中最大的喜乐。”在座的基督徒们，你喜乐不喜乐？你有没有这个把握说我们确信 ？We are convinced to be loved， 有没有？所以我们才会请这些慕道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， 希望他们也能够得到这个爱。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当我们还跟神为仇敌的时候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。所以我们确信，确信我们被爱了。 Yes， 我们被爱了。所以我们也希望说，在座的慕道的朋友，你能够得到这样的爱，得到这样的爱，你就能够得到喜乐。你不是在找吗？我们一起祷告。从基督徒的角度，我们相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偶然。神今天让我们在这个地方一起聚会，一起敬拜，一起思想他的话语，有他美好的旨意，因为他爱你，他要告诉你他爱你，爱你爱到什么程度。他说，我独生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你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我将我的爱在他的身上他彰显出来。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作为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。你只要做一件事情，说我要，我愿意得到，我愿意得到这样的爱，也进而愿意得到这样子的喜乐。我想问一下，我们在座如果有慕道的朋友，愿不愿意就在今天晚上做一个决定，说我要。如果说你要的话，是不是可以请你在你的位置上举一下手，我们为你祷告，牧师为你感谢主，请放下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耶稣看到了。还有没有？今天晚上就有一个回应，说我要。我感谢主，请放下。感谢主，耶稣爱你，上帝爱你，我们也爱你。还有这样的朋友吗？愿意就在今天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，踏出这一步，我愿意得到这样子的爱，我也愿意得到这样子的喜乐。还有这样的朋友吗？还有这样的朋友吗？请你做一个决定。感谢主，请放下。耶稣看到了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我再问一次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实在谢谢你，我们谢谢你那长阔高深的爱。当我们一无可取，当我们根本不配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先爱我们，不但爱我们，而且为我们舍命，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，成为你的儿女，成为你的仆人。主，我们实在是谢谢你，这种爱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了解，我们也无从问起，但是你却为我们成就了。我们只要接受，你就是我们的救主，你就是我们生命的主。我们把刚才举手的这四位弟兄姐妹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，求你保护他们，带领他们，陪伴他们，教导他们，也责备他们，让他们一生一世的不离开你，让他们天天的跟你在一起，与你同在，更加的认识你。也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，主要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不是白占地图，帮助我们能够成为福音的出口，帮助我们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行事为人与基督耶稣的福音相称，使用这个教会，让这个教会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里，做你无瑕疵的儿女，如明光照耀。也再次为我们在座还有其他慕道的朋友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原谅你无用的仆人没有办法将你的救恩讲得非常的清楚，但求圣灵保惠师继续帮助他们，让他们能够做出一个生命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决定，接受你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。我们把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，但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谢谢。